赵汝愚，字崇宪。赵汝愚，字子直，是汉宫献王赵元佐的第七世孙，居住在饶州于丹县。父亲赵善应，字彦远，官至修武郎、江西兵马都监。他天性极为孝顺，父母生病时曾赐自己的血和禁药里给父母服用。母亲害怕打雷，每次听到雷声他就披上衣服跑到母亲身边。曾在寒冷的夜晚从远方回家，随从要敲门，他急忙阻止说，不要惊吓到我母亲。露天坐到天亮，门开了才进去。家里贫困，弟弟们没有做衣服他不敢做，弟弟们做了衣服还没穿他不敢穿，即使是小小的瓜果也一定要等待大家一起品尝。母亲去世时他哭得吐血，因哀伤过度身体瘦弱的只剩骨头，整天低头在灵柩旁，听到雷声仍起身侧立流泪。扶丧期满后，说到父母时没有不挥泪的，生日时一定到庙中哭泣。父亲因肺病去世，以后每次吃饭都不忍心把肺脏作为菜肴。母亲生于卯年，他认为卯是兔神，终身不吃兔肉。听说四方发生水旱灾害，就忧虑表现在脸上。江淮的警报传来，为此流泪，好几天不吃东西。同僚聚会宴饮，赵善应惆怅地说，这难道是各位欢乐饮酒的时候吗？众人因此变色而散。朋友家的孤女贫困无处归依，赵善应聘她作为自己儿子的媳妇。有曾经同僚的人死后无法安葬，儿子在别处打工谋生，赵善应赶去哭掉，带回他的儿子并给他钱财，让他安葬父亲。路上见到生病的人一定收留抚恤，亲自为他煮药。年成饥荒时，早晚带领家人节省一半的食物来喂给饥饿的人。夏天不除草，冬天不破坏墙壁，害怕各种昆虫游走和蛰伏的失去他们的处所。晋陵尤茂称赞他说，这是古代的君子啊。去世后，丞相陈俊卿题写他的墓节说，宋笃行赵公彦远之墓。赵汝愚早年就有大志，常常说，大丈夫能在史册上留下一行字，才不辜负这一生。考中进士第一名，签书宁国军节度判官，赵氏管职，任秘书省正字。孝宗郑睿一恢复国土，初次觐见他就陈述自治的策略，孝宗称赞好，升任校书郎。知阁门章说，升任签书枢密院事，赵汝愚不去见他，率领同僚请求奉辞，没有答复。恰逢祖母去世的讣告传来，当天回家，于是弹劾自己，皇上没有加罪。升任著作郎，知信州，调任台州，任江西转运判官，入朝担任吏部郎兼太子侍讲，升任秘书少监兼代理给侍中。内侍陈元在德寿宫受宠，任天岔这系副总管。赵汝愚说，祖宗因为童贯掌管军队，最终开启了边境战端，陈元不应该让他担任总领军队的职务。孝宗高兴，下诏从今以后内侍不得兼任军职。旧制规定，枢密院的文书都经过门下省，章说在西府枢密院，假托说边防机密不宜泄露。赵汝愚说，东西二府是朝廷治乱的关键，中书省的各项政务没有一件不经过东省门下省，为什么枢密院不是这样？孝宗命令按照旧制执行，代理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，论奏知阁门王弁揽权干预朝政，将王弁外放为慈禄官，以吉英殿修撰的身份任福建安抚使，上殿辞行，谈论国家大事的四点，其中一条说，吴氏四代独揽蜀地兵权，对国家不利，请趁现在逐渐抑制他们。升任直学士，置至四川，兼知成都府。各羌族部落相互勾结，成为边境祸患。赵汝愚到任后，全部用计策分化他们的势力。孝宗说他具有文武威风，召还京城。光宗即位，催促召见他，还没有到，殿中侍御史范楚义论奏他拖延命令，任职潭州，他推辞，改任太平州。升任夫文阁学士，知福州。绍熙二年，召为吏部尚书。此前，高宗派宫人皇氏在东宫侍奉光宗，到光宗即位后，皇氏成为贵妃，皇后李氏心中不平。这年冬天11月举行郊祀，有关官吏已经斋戒，而风雨突然到来，光宗震惊恐惧，到斋宿清城时，贵妃突然去世，车驾回宫，光宗听说后愤怒，当晚疾病发作。内侍奔驰报告孝宗， 孝宗匆忙到南内询问治病的缘由，不免有所告诫责备。道光宗病稍好，赵汝愚入宫回答，皇上通常每五天到重华宫朝拜孝宗，到这时往往因传旨免朝，道会庆节上寿，皇帝不出宫，冬至朝贺又不出宫，都城的人都为此担忧。赵汝愚反复规劝进谏，皇上才醒悟。赵汝愚又委托四秀王赵伯圭调护，于是两宫之间的感情沟通。光宗及皇后都到北内从容待了一整天。次年，赵汝愚主持科举考试，与监察御史汪义端有意见不合。赵汝愚任同知枢密院事，汪义端说祖宗之法，宗室成员不做执政官，诋毁赵汝愚结党营私沽名钓誉，奏书呈上不被采纳。又论奏台谏，给事中中书舍人暗中依附赵汝愚，全都缄默不语，没有答复。论奏赵汝愚在考试策问中讥讽祖宗，又没有答复。赵汝愚极力推辞，皇上为此将汪义端调任军器监。给事中皇常说，赵汝愚侍奉父母孝顺，侍奉君主忠诚，居官廉洁，忧国爱民，出于天性。汪义端实际上是嫉妒贤能，不可以不罢黜。皇上于是罢黜汪义端到地方任职，赵汝愚不得已接受任命。不久，升任之枢密院事，他推辞不接受，又圣旨催促接受任命。赵汝愚回答说，我不敢长久推辞。我曾经论奏朝廷几件事，那些言论没有被采纳，如今陛下过访重华宫，刘正重新担任宰相，天下非常幸运。只有五星郡没有任命统帅，我心里不敢安心。皇上于是派张昭代替统领五星郡，赵汝愚才接受任命。光宗的疾病源于猜疑畏惧，他不到重华宫时，赵汝愚多次从容觐见，光宗出宫听到他的话就醒悟，回宫就又猜疑。五年春天，孝宗身体不适，下五月病日益加重。光宗到后殿，丞相率领同僚进入，请求皇上到重华宫侍奉疾病，从臣台谏相继进入，阁门吏按照旧例阻止他们，他们不退。光宗更加猜疑，起身进入内宫。过了两天，宰相又请求奏对，光宗命令知阁门侍韩托胄传旨说，宰执全部出去。于是都到浙江亭等待命令。孝宗听说后非常忧虑，四秀王简简丞相传孝宗之意，命令宰执重新入宫。韩托胄上奏说，昨天传旨命令宰执出殿门，如今进出都门，请求亲自去宣旨押回，赵汝愚等人才回府地。六月丁酉日夜里五更，重华宫的大宦官敲宰执的私宅门，报告孝宗去世，中书省上报。赵汝愚怕皇上猜疑，或许不出来上朝，拿着那奏札不上报。第二天皇上上朝，赵汝愚已提举重华宫官里的状子进城，皇上才答应到北内，到太阳偏西仍不出宫。宰相率领百官到重华宫发丧，壬寅日将要成服，刘正与赵汝愚商议，通过少妇吴鞠请求献圣太后垂帘，暂时主持丧事，献圣不允许。刘正等附带上奏说，臣等连日到南内请求奏对，没有获准，多次上书没有答复，如今应当率领百官请求，如果皇帝不出，百官一起在宫门痛哭，恐怕人心骚动，成为国家忧患，请求太皇太后降旨，因为皇帝有病，暂时在宫中承服。然而丧事不能没有主持人，祝文称孝子嗣皇帝，宰臣不敢代行。太皇太后是寿皇的母亲，请求代行祭礼。这是因为当时刘正、赵汝愚请求垂帘，是因为国家根本系于家亡，想借帘前奏陈宗庙社稷的大计，使命令出于帘帷之间，事情施行于庙堂之上，那么就体正言顺，可以没有后患。而吴鞠一向畏惧谨慎，又因为是外戚不想参与大计，这个商议最终被搁置。丁未日，宰臣已下，在和宁门等待奏对，没有答复，于是入奏说，皇子家亡人孝早成，应该早日确立除位以安定人心，又没有答复。过了六天再次请求，御批说很好。第二天共同拟定圣旨进城，请求陛下亲自批复学士院下诏。当晚御批交付丞相说，经历事情时间久了，想要退位闲居。刘正见到后恐惧，于是在朝会临哭时假装倒在庭院中，秘密准备离开。赵汝愚自认为不能推卸责任，想到旧例需要武装戒备以防不测，但殿帅郭杲 没有可以交心说话的人。恰逢工部尚书赵彦瑜到私宅，谈到国事，赵汝愚哭泣，赵彦瑜也哭泣。赵汝愚于是稍微透露了与儿子商议的意思，赵彦瑜高兴。赵汝愚知道赵彦瑜与郭杲交好，于是假意说，郭杲倘若不同意怎么办？赵彦瑜说，我应当负责，约定第二天再回复。赵汝愚说，这是大事，已经说出了口，哪里容得等待呢？赵汝愚不敢进入私事，退坐屏风后面等待赵彦瑜到来。过了一会儿，赵彦瑜到了，计划于是确定。第二天，刘正五更坐小轿出城离去，人心更加动摇，赵汝愚处之泰然。自从吴鞠的计议不成功，赵汝愚与徐毅、叶氏谋划可以到慈福宫表明心意的人，于是派韩托胄把内禅的意图向献圣请求。韩托胄通过交好的内侍张宗颖上奏，没有获得命令，第二天再去又没有获得命令。韩托胄迟疑想要退下，众华宫提举官吏见到后问他，韩托胄详细陈述了赵汝愚的意思。官吏让他稍微等候，觐见献圣后哭泣。献圣问原因，官吏说，圣人读万卷书，也曾见过有像这样的时候而能保证没有祸乱的吗？献圣说，这不是你所知道的。官吏说，这件事人人都知道，如今丞相已经离去，所依靠的是赵之愿，早晚也要离去了。化和泪一起流出。献圣吃惊地说，之愿是同性，事体与他人不同，也要离去吗？官吏说，之愿没有离去，不只是因为同性的缘故，是认为太皇太后可以依靠罢了。如今决定大计而得不到命令，势必不得不离去。离去后将把天下怎么办？希望圣人三思。献圣问韩托胄在哪里，官吏说，臣已经留他等待命令。献圣说，事情顺利就可以，让他好好做。官吏报告韩托胄，并且说，明天早上太皇太后在寿皇灵柩前垂帘召见执政。韩托胄复命，赵汝愚才把这事告诉陈奎、于端礼，派郭杲及部帅严仲连夜率兵护卫南北内。官吏派他的姻亲宣赞舍人赴昌朝，秘密制作黄袍。这一天，家王请假不入宫灵窟。赵汝愚说，旦祭是重要的事，王不可不出。第二天，旦祭，群臣入宫，王也入宫。赵汝愚率领百官到先帝陵前，献圣垂帘，赵汝愚率领同僚两次下拜，上奏，皇帝有病，不能主持丧事，臣等请求立皇子家王为太子，以维系人心。皇帝批示有很好二字，随后有想要退位闲居的话，请太皇太后裁决。献圣说，既然有御笔，相公应当奉行。赵汝愚说，这件事重大，公布于天下，记载于史册，需要商议一个指挥。献圣答应。赵汝愚从袖中拿出所拟的太皇太后指挥进程，说，皇帝因病至今不能主持丧事，曾有御笔，想要自己退位闲居。皇子家王赵括可以即皇帝位，尊皇帝为太上皇帝，皇后为太上皇后。献圣看完说，很好。赵汝愚上奏，从今以后臣等有应奏之事，应当听取四君裁决，但恐怕两宫父子之间有难处的地方，需烦劳太皇太后主持。又上奏，上皇疾病未平，突然听说此事，不无惊疑，请求命令都知杨顺清提举本宫，承担其责任。于是赵杨顺清到帘前，当面晓谕他。献圣于是命令皇子即位，皇子坚决推辞说，恐怕背负不孝的名声。赵汝愚上奏，天子应当以安定社稷、稳定国家为孝，如今朝廷内外人人忧虑祸乱，万一发生变故，将至太上皇子何地？众人扶他进入宿卧，披上黄袍，他还后退站立不肯坐下。赵汝愚率领同僚两次下拜。宁宗到几言殿，哭得非常哀痛。不久，仪仗排列完毕，催促百官入班。皇帝穿着丧服出来，到重华殿东午宿卧站立，内侍搀扶才坐下。百官行礼完毕，举行旦祭礼。赵汝愚在丧次召回刘正统领百官，任命朱熹为代至京言，全部召回在外地的士君子。侍御史张叔春请求议定刘正弃国之罪，赵汝愚为刘正调迁官职。这个月，皇上命令赵汝愚兼任代理参知政事。刘正到来，赵汝愚请求免去兼职，于是任命他为特进，又丞相。 赵汝愚推辞不接受，说同姓的卿大夫不幸处于君臣之变，怎敢说有功呢？于是命令以特进身份任枢密使，赵汝愚又推辞特进。孝宗将要下葬，赵汝愚认为临时安葬不是永久的制度，想要改补山陵，与刘正意见不合。韩托昼一而离间他们，将刘正外放叛健康，任命赵汝愚为光禄大夫又丞相。赵汝愚再三极力推辞，不被允许。赵汝愚原本倚靠刘正共同理事，恼怒韩托昼不告诉自己，等韩托昼来拜见，故意不见，韩托昼惭愧愤怒。签书枢密院罗典说，您错了。赵汝愚也醒悟，又接见他。韩托昼终究不高兴，自认为有定策之功，并且依托是外戚，出入恭敬，居中掌权。朱熹进对谈论此事，又约吏部侍郎彭圭年共同弹劾他，没有实行。朱熹告诉赵汝愚，应当用丰厚的赏赐酬谢他的功劳，不要让他干预朝政，而赵汝愚认为他容易控制，不以为虑。又正言皇度想要弹劾韩托昼，计谋泄露，被皇帝直接批示罢免。朱熹趁讲学结束，上奏书极力进言，陛下即位不到一个月就罢免任用宰相执政，调动台谏官员都出自陛下独自决断，大臣不参与谋划，给事中中书舍人来不及商议。这种弊病不革除，我担心名义上是独自决断，而君主的威权不免向下转移。奏书呈入，皇帝立即发出内批，授予朱熹公关衔职。赵汝愚秀藏内批返还给皇帝，一边劝谏一边叩拜，韩托昼一定要赶走朱熹，赵汝愚退下请求辞职，未获准许。吏部侍郎彭圭年竭力陈述韩托昼暗中玩弄威权，为朝廷内外所依附，不除掉他必然留下祸患。又上奏，近日驱逐朱熹太过分，所以希望陛下也赶快除掉这个小人。不久内批将彭圭年调任地方官，韩托昼的势力更加膨胀。韩托昼依仗功劳被赵汝愚压制，日夜谋划引进他的党羽担任台谏官，以排挤赵汝愚。赵汝愚为人粗疏，没有料到他的奸诈。赵彦瑜因为曾经向郭杲传达过意思，事情平定后希望赵汝愚引荐自己同列朝班，到这时被任命为四川制置使，心中不满，便与韩托昼合谋。在辞别皇帝那天，他罗列当时贤者的姓名，只为赵汝愚的党羽，皇帝心中不能没有疑虑。赵汝愚请求让近臣举荐御史，韩托昼秘密告知忠诚，让他推荐自己厚爱的大理寺部刘德秀。皇帝内批提拔刘德秀为察官，他的党羽牵连着升进，沿路于是都是韩托昼的人。恰逢皇常罗典去世，韩托昼又提拔他的党羽金堂接替罗典，赵汝愚开始孤立，天子更加无所依靠信任。于是中书舍人陈富良、监察御史吴烈、起居郎刘光祖先后被斥退，一群奸佞附和，痛恨正直之士如同仇敌，而士大夫的祸患开始了。韩托昼想驱逐赵汝愚，但难以找到罪名，有人教他说他是宗室，诬陷他图谋危害国家，那就一网打尽。韩托昼认为对，提拔他的党羽将左监李牧为正言。李牧是李彦颖的儿子，曾经向赵汝愚求取节度使，未得。上奏赵汝愚以同姓身份身居相位，将不利于国家，请求罢免他的正事。赵汝愚出居浙江亭代罪，于是被罢免右相，授予观文殿学士，知福州。台臣联名请求停止外放知州的任命，于是以大学士提举洞霄公。国子祭酒李祥说，去年国家遭遇大丧，朝廷内外动荡不安，刘正放弃相位离去，官僚几乎要解散，军民都将作乱，两宫隔绝，国丧无主。赵汝愚以书臣身份独自不避身亡灭族之祸，奉太皇太后之命辅佐陛下登上帝位，功勋显著于国家，金钟冠于天地，却最终受暗黑而去，天下后世将怎么说？博士杨戬也为此进言。李牧弹劾李祥、杨戬，罢免了他们。太府丞吕祖简也上书诉说赵汝愚的忠诚，诏书指责吕祖简结党欺骗皇上，送往韶州安置。太学生杨洪忠、周端朝、张缺、林仲林、蒋富、徐范等福阙上书说，去年人心惊疑，变故在朝夕之间，当时若不是赵汝愚出死力定下大计，即使有100个李牧也不知道如何成功。 当国家多难之时，赵汝愚身居叔府，掌握兵权，指挥操纵，何处不可去，不在这时谋利。如今上下安宁，却唯独他有意志吗？奏书呈上，全部被送到500里外管制居住。韩托胄记恨赵汝愚更深，认为不重重贬谪，人言不会停止。凭借忠诚和淡的奏书，削去赵汝愚的大官文衔。监察御史胡弘上书说，赵汝愚倡导招引伪学之徒，图谋不轨，乘龙受鼎，假托孟为福瑞，则受宁远军节度副使，永州安置。当初赵汝愚曾梦见孝宗授予他汤鼎，背着白龙升天，后来辅佐宁宗穿着素服登上帝位，大概是应验了。而进谗言的人拿此说事。当时汪一端起草致辞，引用汉朝诛杀刘屈毛、唐朝处死李林甫的事，暗示要杀死他。狄公郎赵师肇也上书请求斩杀赵汝愚。赵汝愚安然上路，对儿子们说，看韩托胄的意思，一定要杀我，我死了你们还可以免祸。到衡州发病，被守臣钱谋逼迫暴卒，天下听说后认为他冤枉。当时是庆元二年正月壬午日。赵汝愚治学注重实用，常以司马光、富弼、韩琦、范仲淹自欺，凡平日从师友处所闻，如张氏、朱熹、吕祖谦、汪英臣、王石鹏、胡权、李涛、林光朝的话，想要依次施行，未能实现。所著诗文15卷，太祖实录举要若干卷，类宋朝诸臣奏议300卷。赵汝愚聚族而居，家族内3000人，所得俸禄全部分给他们，吃粗茶淡饭，恩义均洽，没有人有闲话。他自身生活很简朴，做西郎时大冬天穿不裘，到做宰相也是这样。赵汝愚死后，党禁逐渐解除，不久恢复资政殿学士、太中大夫，随后追赠少保。韩托胄被杀后，全部恢复原官，赐谥中定，追赠太师，追封仪国公。李宗下诏配享宁宗庙庭，追封福王，后晋封周王。有9个儿子，赵崇宪是长子。赵崇宪字吕长，淳熙8年因应考对策第一，当时赵汝愚侍立殿上，下殿再拜谢恩。孝宗回头对近臣说，赵汝愚年龄多大，已有这样的儿子。过了3年，又考进士对策，被提拔为甲科。皇上对执政说，这是赵汝愚的儿子，岂不是前科应考第一的那个人吗？赵崇宪最初任职为保义郎，兼饶州善军酒库，换授从侍郎、抚州军事推官。赵汝愚担任四川制置使时，征辟他为书写机宜文字，改任江西转运司干办公室，兼西京中岳庙。赵汝愚被贬死后，天下愤恨抑郁，赵崇宪闭门独处。过了几年，恢复赵汝愚原有官职，很多人劝他出仕，改任奉义郎，知南昌县事，推行荒政，救活很多人。升任即填令，致辞说，你的先人对王室有功，中途遭受谗言毁谤，思念他的功绩而录用他的儿子，这是国家的常典。赵崇宪拜命，感动哭泣，上书极力推辞，认为先臣的冤屈未能完全昭雪，而他的孤儿先被恩宠，这不是朝廷用来劝勉忠孝、激励廉耻的本意。不久改任监刑，在兜进奏院，又引用陈贯论司马光、吕公著《副官之事》重申，请求将他的陈述下3省极议。如果先臣的心计有一如言者所论，那么进来的恩典都是冒滥，先臣副官赐世与臣的新任命都应该追回取消。如果公论果真是污蔑，请求昭示中外，使先臣的禅棒既辨明，终结自明，而献圣慈烈皇后拥有的功德更加显扬。然后申斥史官，改正污蔑的史书，垂示万世之功。又请求治赵师赵望进封章的罪，追究蔡琏与大臣为仇的奸邪，毁掉公仪政蓄积古禄的妄作。诏令2省史官考定上报。不久，吏部尚书兼修国史娄耀等请求按章施行，听从。等到乌史未改正，又进言，大略说，前日史官只凭权臣的封旨删改旧史，焚烧原稿，毫无为难。如今诏旨再三，没有慷慨奋起执笔的人，为什么小人敢于作恶，而所谓的君子却不能勇于为善呢？听说的人感到惭愧。后来玉蝶、日历所最终以重修龙飞事实进城，是由于赵崇宪的请求。不久， 追赠赵汝于太师，封仪国公，提拔赵崇宪为军器兼程，改任太府兼程，升秘书郎，推辞未许。不久任著作左郎兼权考功郎官，曾因求与进言，于是上密封奏事说，今天有更化的名义，无更化的实际。人才是国家的元气，而中职被摒弃废黜的人士，死去的未尽省禄，活着的未全包养。言论是国家的风采，其中书中无影，有所归荐补益的，其职讲绩不佳，大概也少见施行采用。投安取荣，无所见名的，其职处罚不及，有的甚至直升显位。至于勉励圣学以扩大聪明，教导楚二以巩固根本，告诫宰府大臣同心尽瘁以济艰难，责令侍从台谏司尽职分竭尽规劝以疏通拥蔽，防止左右尽袭窃权的开端，觉察奸佞余党窥伺的萌芽，都恳切地为皇上进言，请求外任之江州。郡民每年苦于何敌，赵崇宪上书朝廷，永远免除，并且转敌邻郡的谷物另外建仓库储存，以备荒年。瑞昌百姓欠茶饮钱，新旧累积达170,000贯有余，都困窘不能偿还，死后则责令其子孙仍不免除。恰逢新券发行，比旧券价格几乎加倍，赵崇宪叹息说，欠茶的百姓更加困苦了，急忙请求以新券一张抵偿旧券二张，诏令听从。受贿者千余家，刻石以记其事，修碑堂以扩大灌溉，共几千处。提举江西长平兼全龙兴府及帅曹司事，升任转运判官，仍兼帅事。当初赵汝于捐私钱100余万创建养鸡院，使四方宾客旅客中生病的人得到药品和食物，年久逐渐挪作他用。赵崇宪到任后不久修复，订立规约数十条，以治愈病人的多少为赏罚，被丢弃在路上的婴儿也收养起来，设仓酒坏访查其利弊而加以改革，以兵部郎中赵不久改任司封，都坚决推辞，于是直密阁知晋江府广西经略安抚，晋江所属10个县土地肥瘠大致相等，而阳朔修仁荔浦的赋税却独多一倍，自从张氏奏请减免后，人们仍以为负担。赵崇宪请求再加减免，诏令依次减损不同，三县百姓历次刻石，琼州守将不才，激起离洞之变，于是弹劾罢免他，改选能者代替。罗曼洞连年抢掠为报，实际上是百姓和相父子暗中引诱。赵崇宪拿出金银绸缎交给小校，让他抓来依法处置，于是严格百姓与夷人交往的禁令，使边民相互编组，寇至则民谷照重，前后夹击，俘获者有赏，不治者有惩。先前辖区内郡县有警，就调动同府兵戍守，在宜州者100人，古县半数。赵崇宪认为根本空虚，不是杜绝奸盟的办法，于是在当地各置兵如戍兵之术，而撤回戍兵。雍州是边地要害，自从狄青平定农志高，设置的防御设施非常完备，年久逐渐松弛，而西洞日益强大。赵崇宪分条上奏他的建议，朝廷颇采纳他的意见，但未能禁用。赵崇宪天性笃孝，居父丧一个多月才开始吃饭，小祥才开始吃果实，中丧不饮酒吃肉，到居丧期满后仍然很久不进内室。论曰，自古以来大臣处于危疑之地，而能免于祸难的大概很少。昔日周成王立而年幼，周公以王室至亲为宰辅，四国流言，而周公不免于东居的忧患，若非上天降下风雷之变，以彰显周公之德而开启成王之心，那么所谓金藤之书本来就无从观涉王的耳目，周公的心果真能自明吗？周公之心能自明，那么天意之所以归属于周而绵延800年的大业确实系于此，不然周恐怕危险了。赵汝于是宋朝的宗臣，他的贤德固然不及周公，他的地位与亲昵又不如周公的尊贵和亲近。当孝宗崩驾，光宗患病，大丧无主，朝廷内外动荡，一时大臣有畏难而离去的。赵汝于独能奋不顾身，在顷刻间定下大计，收赵明德之事，以辅佐宁宗的新政，天下一致期望太平，他的功绩可以说是盛大。然而没过多久，终于被韩托胄所陷害，一被斥逐就再不复返。天下听说后 认为他冤枉。从这里可见，上天眷顾宋朝不如周朝，而宋朝的衰落逐渐至于不可为，确实不是人力所能及。赵汝愚的父亲以纯孝闻名，而儿子赵崇宪能守家法，所到之处有惠政，也可说是世代传承其美了。